带领我们聚会，也求你把你的话语通过我们的弟兄姊妹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在灵命上长进。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门，
阿门。各位弟兄姊妹下午平安。今天感谢主啊、又召聚我们来交通。今天我想接着上一次交通的信心与行为继续做一些交通。上次呢围绕这个话题我提了两点，一个是人不可能因行为称义，第二一点是人因信称义之后，信心还要靠着行为来成全。那么围绕这个信心和行为的这样就是这两点呢，其实最后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比喻把大家来领会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比喻是主耶稣自己打的啊，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三节到第八节，马太福音的十三章第三节到第八节，经文我就不读了，故事大家很熟悉，就是主耶稣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啊，撒种的比喻，实际上就是我们啊，我上次也把这个比喻啊，把它具体化了一点，就好比比如说我们种南瓜，对吧？如果你没有南瓜种子，你是绝对不可能得到南瓜的果子的，对吧？但是你光有南瓜的种子，你没有适合的土壤啊、浇水啊、施肥啊、除虫啊，你也不可能得到南瓜的果子，对吧？所以呢用这个比喻，我觉得我们就很容易来理解信心和行为的关系问题。就说如果主不带给我们信心的种子，我们是不可能靠后面的什么施肥啊、灌溉啊、除虫啊来得到果子的，因为我们都没有种子，对吧？啊，所以这就是人不能靠行为称义，对吧？但是主给了我们信心的种子，播撒了福音的种子给了我们之后，是不是我们就躺平了，就望天收，到时候就能接到这个南瓜的果子呢？那么从主撒种的比喻看，不是这样的，对吧？因为人子撒种之后有四种情况，那真正能接出很多的果子来的只有第四种情况啊。所以这就是有了信心之后还需要靠行为来成全啊。这个呢就是我觉得是雅各书所教导我们的所理解的这个意思。所以呢我想大家只要领会了主耶稣这个撒种的比喻之后呢，对于行为和信心和得救啊，这样一个话题呢，应该就很好的能够理解了。好，那么大家还要知道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经常讲，就是我们经常强调因信称义。但其实就是有了信心之后的行为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我们在新约圣经中不止一次的看到，最后神审判我们是根据行为，这个以行为为标准来审判我们啊。这边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比如说在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六节，罗马书的第二章的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他讲的是神啊，因为他上下文讲的，所以你看神是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好，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七节，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啊。好，我们再看第三处，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三节啊，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好，类似的经文还有很多，我就引三处，就大家看到神审判人以后都是按照行为啊，没有说按照个人的信心，或者按照个人的言论，或者按照个人的思想，还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所以行为是很重要的，但是行为作为一个最后的一个表现出来的结果，当然是由我们的灵里面的，由我们的心思意念决定的，对吧？我们是先有一个灵里面有一个感动，不管是 善良的还是邪恶的感动，然后会有一套的想法，对吧？一个计划，然后呢才会把它行出来啊。但是行为呢是作为最后的这样一个公开的一个结果，神呢是依照着这个来审判。当然还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啊，他可能审判的是非基督徒啊，审判的是一般的人啊，就是不信主的人啊，啊，这一点其实神是不偏待任何人的，神审判人的标准都一样。但是啊，为什么以色列人和基督徒，当然我讲的是真以色列人啊，就不是说现在以色列国家的所有的公民啊，是以色列的后代和基督徒可以经得起神的审判，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都是啊，符合神的标准，以至于神觉得我们没有什么不对的啊，找不出我们的罪，而是因为我们在行为上的罪全部由主耶稣帮我们担当了啊，所以主就不按神就不按我们所行的来待我们啊，他给了我们所不配得的，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叫恩典啊。但是他审判的时候标准是一样的啊，就是说他判我们有罪，但是他并不按我们的罪来罚我们，是因为主帮我们受了惩罚。那么不信主的人会怎么样？那就是你自己债自己还嘛，对吧？你不认那个主，那你当然你自己的债自己还。至于你还不起，那谁让你不信主呢？对吧？啊，有一位救主，你不接受他啊，你要自己扛，你就扛到地狱去了嘛。这个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啊。好，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交通的呢，其实也是蒋老弟兄啊，前面有一次想跟大家交通没有交通完的这样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其实是我这个信心与行为主题的这样一个延伸。就说呢，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都希望自己有好行为，就是合神心意的行为，对吧？也希望自己能多结圣灵的果子啊。但是什么样的行为叫好行为？当然我们说神喜悦的行为就叫好行为。那神喜悦的行为我们还要再具体一点，对吧？啊，就是有个什么标准呢？那实际上神对人的标准，神给人的标准，神喜悦人的，就是哪些你人怎么做神是喜悦的，你怎样做神是不喜悦的，这个标准我们就称之为叫律法啊。律法，当然这个律法特指的是指由神而来的律法啊，不是说世俗国家建立的法律啊，比如说伊朗的法律，对吧？中国的法律啊，加拿大的法律，那这是人的律法，这不是神的律法啊。那么这边呢，当我们希望有好行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遵守神的律法啊。那么神的律法是不是一讲到律法，大家就会想到那摩西，对吧？摩西十诫啊等等这样一些旧约的故事啊。那么律法是不是就一定是摩西的律法了？那不一定的啊。那么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大家交通的两点，就是一个是基督徒和律法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基督徒犯罪了怎么办啊。好，那么就这个基督徒和律法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说了一点。我们信主的人所讲的律法，就是指神对人的要求，神给人的诫命啊，通俗的说就是神给人立的规矩，对吧？啊，那么这个神给人的规矩呢，是不是一定是摩西律法呢？这个问题呢，曾经在主耶稣的时代，就是大概在公元一世纪、二世纪的时候呢，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很多基督徒啊，都是犹太人啊。主耶稣呢，实际上是先在犹太人里面传扬他的福音的，所以最早的像十二使徒都是犹太人，对吧？后面才有外邦人的基督徒，尤其是保罗啊，大量的传福音之后呢，才有大量的这个外邦的基督徒。所以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大家知道他们都是在旧约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当然他们不叫旧约，对吧？他们的圣经也不叫旧约圣经，他们的圣经就是他们理解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的全部，对吧？他们的信仰就是旧约圣经中所描述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当时面临这样一个神学问题，就是说遵守摩西律法和信耶稣啊，这个之间有没有冲突，或者说有没有差异。曾经呢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可能至少持续了一两百年的这样一个神学争论，这个争论呢，在彼得啊、保罗他们活着的时候就有，对吧？这个在我们的新约圣经中有记载，比如说在这个保罗书信中也好，使徒行传中都有大量的记载。那么保罗书信中呢，有大量的就这个守摩西律法和信耶稣，这个问题的这个大量的这个经文。啊，对这个问题呢进行了一些辨析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第三章 罗马书第三章，20节到22节，啊，罗马书第三章20节到22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啊，那么，在这一章的28节啊，还有这样的话，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啊，那么比如31节还有，就这一个话题啊，他讲。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好，那么这边呢，就这一段保罗的书信啊，可以给我们带来好几个问题。保罗呢讲了这样几个意思，一个呢，没有人可以因守律法称义啊，必须呢靠信耶稣基督才能称义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但是信耶稣为基督之后，并不是说啊要废掉律法，反而要坚固律法。哎，这边呢有些意思呢，大家就觉得就比较绕啊。那么，在主耶稣他自己也讲过他和律法的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应该是在5章17节和18节。马太福音的17节，第5章17节到18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好，不管是主耶稣这边讲的律法，还是刚才保罗罗马书讲的律法，这个呢都特指的是摩西律法，它是一个狭义的律法，就是摩西律法。那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还没有什么叫基督的律法这种说法，那么在犹太人的这个词语概念中，律法就是指摩西律法，所以不需要再加上摩西两个字。但是对我们这些后世的基督徒来说呢，如果不注意他这个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呢，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混淆啊，就是混淆呢会给我们后面这个考虑这个问题带来一些混乱啊。所以呢，像这个，比如刚才回到这边，保罗讲的就是说。啊，没有人可以靠守律法称义，没有人守得全这个律法，就是说没有人守得全摩西律法啊。好，那么我们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守得全摩西律法，不等于不需要守律法啊。这是一个，就是说不能靠守律法称义，而并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说啊，既然这个不能靠守律法称义，好像它就是个没用的东西啊，我们什么律法都不要守了，就无法无天了，因为反正靠他也没有用，对吧？啊，那么我们就信耶稣就行了啊。这个呢，就是从一个极端呢跳到另一个极端啊。那么本来保罗批判的是，我们只要守摩西律法，我们不要耶稣啊，这样一个错误的认知。但是呢，他也不希望信了耶稣的基督徒之后滑到另一个极端，就是说啊，我信了耶稣就行了，我们不要摩西律法，也不要任何律法。就不要任何规矩啊，我就因信称义了。这个呢，就是所以他刚才在罗马书31节特别讲了一个啊，断乎不可啊，还要坚固律法啊。那么好吧，那我们现在怎么从这个问题再绕出来呢？所以呢，这边呢，我觉得有一句关键的话解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看罗马书的第10章，罗马书的第10章的第4节，罗马书第10章第4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这义。哦，这边我觉得这句话彻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原来搞了半天，基督就是律法，律法就是基督。当然我要强调一下，这边的律法讲的是广义的律法，是指这个神对人的要求，神对人的规矩，而不是特指那个狭义的律法，就是不是特指摩西律法。就是说因为这是在新约圣经罗马书中的东西了，就说的是，所以他这句话我们不能理解成摩西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而是他这个讲的是广义的律法，就是说神给人的话，或者我们叫道 对吧？大家经常以前讲太初有道啊，然后什么听道的啊，闻道的要行道啊，什么等等。这个道我们说就是话，就是神的话啊，神的话实际上就是律法，神对人说的话就是律法啊。那么那实际上这一句话就让我们突然明白了，其实信耶稣基督和遵守神的话，叫守律法，守广义的律法，是一回事。为什么？因为基督是律法的总结啊，基督是律，或者说基督就是活着的律法。所以我们说耶稣叫什么？叫道成肉身。我刚才讲的道就是神的话，耶稣本身就是道成的肉身，那就是说耶稣就是一个活着的律法啊，就是一个律法好像化成了人形来到了人间啊。因为这样的话呢，神的道才能与人有交通啊，人你必须道成肉身才能与人交通，对吧？啊，所以呢啊，那么这个问题到这一步呢，实际上大家就可以明白了，就是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基督徒不用守摩西律法，但是要守基督的律法，因为基督本身就是律法的总结啊。那么什么叫基督的律法呢？我们可以看再看一个新约圣经的部分，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一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了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啊。所以这边提到了一个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说明在基督的面前有一个基督的律法啊。这句话呢也容易引起混淆呢，就是保罗说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是指像没有摩西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摩西律法的人。他这个是针对犹太基督徒讲的，为了得没有律法的人，实际上就是指为了得外邦人啊。但是当他后面讲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这个讲的就是基督的律法。用我们的白话说，我这个人啊，在神面前不是没有规矩的，在基督的面前我正要守他的规矩啊。所以呢，当我们看这些圣经，尤其保罗书信啊，他有些地方是比较难解的，是因为我们没有他当时的犹太文化和犹太历史的背景，还有他讲话他是有场景的，我们要还原那个场景。所以他有些省略词在当时他省略了，别人不会误解，但2000年后我们这些外邦人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误解。比如说他前面讲律法，他省了摩西两个字，但是犹太人一听就知道你讲什么，对吧？但我们听着就有点不大明白了啊。他后面讲律法就讲的是广义的律法，就是神给人定的规矩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要守基督的律法啊，就是同样就是说到底就是我们也是要遵守神的话，主的命令。那么如果我们不用律法这个容易混淆的词来看的话，那么在圣经其他经文呢就讲得很明确了。你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二十一节啊，有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啊，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二十一节啊，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非常吓人的一句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对吧？称耶稣为主啊主啊的人，那当然是基督徒了，对吧？啊，但是你看，表面的基督徒不能都进天国，这个太可怕了呀！啊，那什么样的基督徒可以进天国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就是听神话的人。听神话的人就是守基督律法的人啊。那么这个跟刚才哥林多前书的保罗讲，正我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呢，其实是一个意思啊。那么我们还可以在约翰福音也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啊，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就是主耶稣讲的话，那就是有了主耶稣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那就是那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守主命令的和遵行天父旨意的和守基督的律法的是一个概念，那一个概念。那么这些经文呢，如果串起来了，大家就明白了啊，是一个意思啊。好，那就这个话题呢，我最后还想做一点小小的分辨。 就说那么摩西律法和基督的律法它到底是一个律法呢还是两个律法呢？啊，我认为呢摩西的律法和基督的律法在属灵上是一致的，因为摩西的律法也是从神而来的话。这个呢，如果大家看从旧约的出埃及记到利未记到民数记，都有大量的这个经文啊，记载了就是摩西律法是哪里来的，那都是耶和华神直接对摩西讲话，经常就交代他说这个事你要这样这样做，对吧？那个你要那样处理，然后最后都来一句我是耶和华，对吧？就特别强调这话是我这个神耶和华说的，亲口说的。所以呢，摩西律法不是摩西写的，也是神的话啊。那么基督律法当然是神的话，那是基督讲的，对吧？那难道耶和华的话和耶稣的话，首先这肯定是一致的啊，因为我们的三一真神他们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啊，子与父是为一，对吧？所以呢，在属灵上，摩西律法和基督律法是一致的啊，都是神的话，是神给人定的规矩。但是呢，在细节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差异啊。这边呢，比如说我就因为那个，如果大家看利未记啊什么的，如果把十诫、诫命、律例典章都算在内，一共有600多条，就非常复杂。我呢就这边举几个例子，可以看到呢，它在细节上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十诫中有一条就是说要守安息日啊，但是基督徒是不守安息日的，那、不守犹太人讲的那个安息日，对吧？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啊，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的12章第8节有一句经文，把这个事情呢给你解答了，就是基督徒凭什么不守安息日，对吧？因为这个是耶和华神的要求，还是天父的要求，对吧？啊，马太福音12章第8节，主耶稣讲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人子是安息日。那这个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犹太人守安息日，它实际上是一种训练，训练什么呢？训练犹太人将来啊，你们要得神的安息，进入神的安息。所以呢，在地上你们通过守安息日这个活动啊，来练习将来到了在天国里啊去进入神的安息。那么我们基督徒已经不需要通过这个属世的训练来进入神的安息，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基督徒只要在主里面，我们就得安息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得着属灵的安息，就是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相当于是在进入了安息日啊，进入安息日，所以就不再要通过形式上把一个礼拜的某一天定为一个安息日，哪些来是不能做啊，必须哪些事必须做啊，来做这样一个训练，而是呢，因为人子他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住在主里面，我们就是守了安息啊。所以呢，为什么基督徒不用守安息日？因为我们可以在主里得安息啊。安息这个事情也稍微跟大家做一点解释。安息这个词现在被用烂了，经常认为就是死，对吧？不管是不是基督徒，中国说都来一个啊，愿你在天国里安息啊，什么在天堂里安息，就变成死。但其实这个是把这个词误用了啊。安息在圣经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贵的，非常令人向往的词啊，它绝不是说死，而是说与神同享神所创造一切的那个喜乐、平安、自由。以及得着永远的生命啊，那是非常幸福快乐，难以想象的一种幸福快乐和平自由的状态啊，那个是指安息啊。还有比如说现在基督徒不用行割礼，对吧？那个时候也不用行割礼，但是我们有一个洗礼，对吧？但割礼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割礼是耶和华神决定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创世纪十七章的第10节到第11节讲了割礼的由来啊，创世纪17章第10节到第11节啊，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啊。原来割礼这个东西也不是哪些人创造发明的，是耶和华神和亚伯拉罕定立的，比摩西律法还要早啊，而且呢是作为一个守约的凭证啊。那么这个约呢是指旧约，那么主耶稣来了，跟我们订立了新约，在最后的晚餐上订立了新约，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行割礼了。 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洗礼啊，在当然极端条件下，像比如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他虽然认耶稣为主，但他已经没办法下来受洗了，所以他可以不行洗礼，对吧？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时候，那是必须要作为一个见证啊，是要行洗礼的。啊，那么还有比如说像旧约中还有很多活动叫牛羊献祭，对吧？用牛羊的血来遮盖罪啊。那么这个大家也非常清楚了。我们刚才祷告，我们每次主日都祷告，因为主在十字架上的奉献，用主的血已经洁净了一切的罪，这个远远胜过了这个牛羊的献祭。这个呢，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13节到14节啊，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希伯来书的第九章13节到14节啊，说这个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啊，这讲得非常明白了，就是啊。那么最后还有一点，比如拉拉杂杂讲到，比如说我们还有大量饮食起居啊、着装啊、禁忌啊，为什么都不再按这个摩西时代的要求了，对吧？比如说我们可以吃猪肉啊，我们可以吃像带鱼这种没有鳍的鱼，对吧？我们可以吃虾子啊，犹太人是都是不能吃的，对吧？啊，我们穿衣服也没有说要穿成特别的这个式样啊。啊，那比如犹太人有什么衣服要有穗子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啊，那么在我们要不要过逾越节，对吧？等等等等，就是饮食局方面啊，已经就是充分的释放了。那么这个呢，在使徒行传15章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使徒行传的15章28节到29节，这个在早期教会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啊，但是呢，最后几位大使徒呢，就是对这个事情。通过充分的讨论呢，做出了一个决定，啊，我们看《使徒行传》15章28节到29节，啊，28节到29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好，那么这个呢是有一个当时有个故事，就是说有些外邦基督徒，关于要不要行割礼呢起了争论，和犹太基督徒起了争论。那么呢，保罗说了，也不能说服大家。那么最后跑到耶路撒冷去找彼得、雅各几个最有名望的使徒，那么讨论了很多天。那么最后呢，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其实呢就是充分的释放了外邦基督徒在生活上的自由。你看，除了这个不能犯奸淫，对吧？不能拜偶像，还有呢不能这个勒死的牲畜的不能吃勒死牲不能并勒死啊对不能吃勒死牲畜的这个血啊等等，就这是几个。当然也包括那个摩西律法中当然讲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这个肯定也是在内的，只是说了他这个就是说在我刚才讲的饮食起居、服饰文化这个习俗这个层面上，已经充分的释放了基督徒，就是你有充分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自由啊。那么为什么基督徒可以有这样的自由，那么犹太人好像就不能有这个自由呢？不是说犹太人比我们高贵，所以要求要高，也不是说我们比犹太人高贵，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自由。这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么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啊，那就是说主耶稣讲过，就是人若人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对吧？那么这个就是说呢，只要我们的这些饮食起居没有触犯到神的这个律法啊，在这个律法的范围内，我们在这些饮食起居啊、这些生活的啊娱乐方式方面，你是有充分的自由的啊。好，那么我就举了这样一些例子，所以呢，从摩西律法和基督律法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呢，基督律法是对摩西律法的一种充实。我不想用提高这个词，我更多的是想讲是一种充实和丰富啊，充实和丰富。大家会觉得呢，似乎基督的律法给我们的自由度更大一点啊，比这个摩西律法的自由度更大一点。 这个呢，就是因为呢，我们接纳了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呢，只要我们守神的这个基本的一些律法啊，我们守听主的话，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有充分的很多的自由。这种自由呢，是犹太律法所没有赋予他们的，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饮食起居的自由、文化娱乐的自由啊，只要我们这些自由没有就是触碰到这个神的律法的底线啊，比如说你不是你这个你不是去追求最终之乐啊，那你有你的生活就丰富的多啊，这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呢，他释放了我们啊。所以呢，就这个话题我先讲就讲了这么多啊。那么还有最后一点啊，讲到这样，既然讲到了律法问题，那就有守法和违法的情况了，对吧？那么我们基督徒就是我讲就是信了主以后还有可能会违反这个神的基督的律法，或者说有时候神主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因为自己的欲望或者自己的这个某种性情不愿意去做，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就违法了啊。那么违法会怎么样呢？基督徒所以关于基督徒继续犯罪也有这样一个讨论，而且我觉得呢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啊。我反省我个人，如果以圣灵的要求来讲的话，我觉得我每天都在犯罪啊，当然有大有小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基督徒犯罪以后会不会失去救恩，会不会灭亡下地狱呢？这个观点其实是一直有争论的啊。一派认为会，比如说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犹大啊。那么犹大至少在他卖主之前，从表面上看他是基督徒呀，对吧？如果主不把他点出来，他或者说在他没有卖主之前，你说犹大如果在我们教会，哪个人敢说你不是基督徒，对吧？甚至认为你是大使徒啊，你是十二门徒之一啊，到我们教会来讲个道，那是蓬荜生辉的呀，对吧？啊，然而他是灭亡之人，这话不是我说的，是主说的，对吧？啊，好，那么还有一派观点认为不会，不会，那有很多经文我就不讲，我们就举个现实例子，比如说彼得，对吧？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也是很严重的错误呀，这肯定是违反了神的命令啊，对吧？你认耶稣为主的人，你怎么能在关键时候说我不认识他，对吧？那你肯定这个肯定是犯罪啊，对吧？这比小偷小摸要严重啊，对吧？那但是彼得没有灭亡，对吧？彼得不但没有灭亡，还成为主的门徒中非常荣耀的一位啊，甚至梵蒂冈把他追认为首任教皇啊。那个梵蒂冈的总部叫圣彼得大教堂，对吧？啊，那彼得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世界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那彼得还据说还掌管着天国的钥匙，对吧？说是当然就是这样故事说啊，我们将来来到主的台前，主如果认我们啊，同意我们进天国，这个时候彼得就会为我们开门啊，我们进去了。如果主说他不认识我们，我们不能进天国，那个彼得在边上作为一个门卫，他就不给我们开门，我们就进不去啊，因为天国的钥匙在彼得的手上啊。那么好，那么关于这样的争论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我个人的观点是，忌讳也不会，这个我不是滑头，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首先基督教会里面有假基督徒，对吧？就是主耶，这是主说的，这里面有麦子也有败子，但是我们不去薅这个败子，也就是说我们不去论断谁是真基督徒谁是假基督徒，包括也不能论断我们自己。这个我上次交通过，就是说我相信我们谁也不敢说我现在笃定进天国啊，你甭管我后面后半生我怎么样，我横竖我都能进天国，我想谁也不敢这样说自己，对吧？那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论断自己，对吧？因为呢，我认为一个基督徒，我讲的是表面上的基督徒啊，一个基督徒他最终能不能进天国，会不会灭亡，这是基督的权柄，这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你要问我说基督徒犯罪会不会灭亡，我只能说有可能，有可能灭亡。那比如说我刚讲了例子就是犹大，对吧？我讲的都是圣经上的例子，不是我个人的。这样好，那么关于这经文方面呢，有没有给我们一些启示呢？我认为有。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犯罪了，我们该怎么办？或者说，如果我们试图补救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呢？ 有啊，这个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里面，第一节第九章，第一章第九节 ，sorry， 第一章第九节，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哎呀，我觉得这个经文让我们立刻就很释然，就说，犯了罪之后，我们还有补救的方法，就是我们来到神前，真诚的认罪，而且呢，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说只要我们老老实实的认罪，他一定赦免啊，他一定赦免。那么而且呢，就是说能够洗净我们的不义，也就是说呢，主耶稣的血不仅可以洁净我们在信他之前犯的罪，那我们在信他之后如果有犯罪，主的血同样可以洁净我们。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认罪啊，不要说我做了一件其实是在神看来是犯罪的事，但我认为我有我的道理啊，我就不认罪啊。那你不认这个罪呢，神没法洁净你，这个罪呢就一直留在你的身上啊。那就到见主再说了啊。所以呢，基督徒犯罪呢是有补救措施的啊，神是有一个应许，就是可以来到他面前认罪。但是认罪是要有悔改的，就是不是说好比一个人啊，好比一个基督徒吸毒，吸完之后他后悔了，跑到神前认说，我不该吸毒。然后过两天又去吸毒，那你这个不叫悔改，你认罪，但你没有悔改啊。那么你行为上并没有，你行为上你没有行为，知道吧？没有行为的话，这个罪神还是要审判的啊。我刚才前面就讲过，神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你不要只是耍耍嘴皮子，说我吸毒不对，然后说完然后就继续吸啊。那神没有神不认为你悔改。这个罪还在你身上啊，所以这个呢是，认罪悔改，然后赦免洁净。好，那么我觉得这是基督徒犯罪的这个之后呢所当行的这样一个事情啊，那么如果当然如果随之而来有些管教，那也是基督徒所应该承担的啊。您说啊？
我说你在这里说的啊，那罪还有罪性和罪的行为，
嗯，
它这里是指。罪性还是罪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一章节讲的是行为，就是说，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等等的，是指你实际犯了一个罪出来啊，比如说你开车出一时的路怒啊，去骂了另外一个开车的人，甚至打了人家啊，但是呢，你事后确实也后悔了，你觉得这是不对的，对吧？那么就你这个行为，你应该借着祷告向主认罪，而且呢，以后不要再路怒了。就是说不要再犯罪了，对吧？啊，我觉得罪性的问题呢，其实这个问题是要靠着主给我们新生命才能解决的，不是。而且我认为我们到死的时候，我们罪性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我们死的时候还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还是不完全的啊。好，那么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罪都可以这样解决呢？似乎也不是。所以这边呢有些经文我们要警醒。一个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马太福音的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的三十一节，十二章三十一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啊。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有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好，这边提到了一个亵渎圣灵的罪，亵渎圣灵的罪。好，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在这个还是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好，这边又讲了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又讲了一个概念，叫做至于死的罪和不至于死的罪，而且他讲的是弟兄，就是指的基督徒啊。所以呢， 关于亵渎圣灵的罪和置于死的罪，2000年来教会一直都有争论，因为呢，圣经并没有挑明，哪些行为和言论叫亵渎圣灵，哪些行为和言论是置于死的罪。因为呢，从这个经文看，若犯了这样的罪，似乎是不能得到赦免的，不能得到神赦免的啊。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呢，更多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介入太多的神学争论，只是呢，我觉得作为一个警醒，就是说呢，我们还是不要尽量犯罪啊，不要想着啊，大不了到神前认个罪嘛，然后神就赦免我了啊，不要滥用神的恩典啊，因为还有至于死的罪。还有可能不问神赦免的罪，因为圣经呢有这样的经文啊。当然，我个人有一点点理解，就是，当然我是完全是个人的理解，就是说亵渎圣灵的罪和置于死的罪，至少有一种，就是你背叛信仰，啊，背叛信仰，就是说像犹大那样的卖主，啊，像比如蒋继勇提到过了，比如说在共产党逼迫的时候啊，有一些他认识的基督徒就是啊公开的就是卖主背叛。然后主动的参与迫害教会、迫害弟兄的活动，而且呢，至死都没有悔改啊。那么，我想这样的所谓的基督徒、曾经的基督徒，可能神是不赦免的，这是一种置于死的罪啊。就是说，你已经彻底背叛了信仰，甚至于我们简单可以想，比如有一个弟兄，他原来是基督徒，由于某种原因，他突然去当了和尚，他去信佛了。那你说？我觉得这样的所谓基督徒应该是不可能进天国了吧，就他死的时候他还是个和尚，对吧？那都去信佛了，就是说你已经离开了这个真道了，对吧？那么我想呢，这样还是有这样一些非常严重的罪啊。那么最后作为我两次交通的一点总结呢，就是我觉得呢，信心也好，行为也好，律法也好，这个罪得赦免也好呢，最终其实一切的权柄都是在基督的手上啊。在哥林多后书呢讲到，我们都要来到基督的台前交账，然后呢，基督要审判我们。那么在启示录的七教会中也明确提出了有得胜的基督徒，那肯定也就有不得胜的基督徒。所以呢，我觉得呢，我通过两次交通呢，我就希望大家呢，都去努力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虽然主有充分的恩典，有这个爱我们就爱到底，但是呢，我们不要因此放纵自己，说去试探一下神啊，放纵自己的行为，说犯点罪，反正神也会赦免我们。我相信大部分情况下神确实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不应该主观上去这样想，对吧？既然神爱我们，我们也应该去一心一意、尽心尽力的去爱神。这样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得到荣耀，得到赏赐啊。我跟大家的交通就是这么多啊，谢谢大家。
感谢主。好，感谢主。我想今天任弟兄的交通呢，我相信我们大家以前都是听过的。那么听过很多遍，可能这个问题仍然会存在，就是我们仍然会有争论，或者说自己和自己要有一些尝试的分辨。分辨什么东西，就是说当然我们得救不得救这件事情可能歧义并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都是所谓的好基督徒，我们经常在主内有彼此的交通，有劝勉，有代祷，有一同的掰饼交通，这个救恩的问题不是问题了。那么现在主要围绕的是信心和行为，主要讲到了摩西的律法和基督的律法，主要讲到了一个得救的人是不是还会失去救恩，而且还讲到了在旧约当中的所谓的影儿就有饮食，有节气，有约束，有各种割礼等等，这些肉身上的，甚至是心灵上的割礼。那么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羁绊？就是好像我正常在走路的时候，突然被这个东西拦住，让我摔了一跤。那么今天弟兄的交通呢，就给我们有可能是从这个角度 来给我们有一些分享。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些羁绊，就是会捆锁住我们的脚啊，让我们行路会跌倒的事情呢？我想刚才弟兄交通了很多的经文，有一处或许我们可以再看一看，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13-20节，然后是第22-23节。或许这一段经文可以总结一下刚才弟兄的交通的内容。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或义我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宿、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啊！等一会儿我们来稍微分享一下这句话啊。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金节得以联络，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征用的时候，就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这段话其实保罗写的是很严厉的，把一些争论中的焦点给精炼提升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就是让我们看见，如果要是有人想要去高举一些规条、一些不可拿、不可吃、不可摸等类的教训，而凭着私意去崇拜神的话，他这时候实际上已经不是在崇拜神了。保罗很清晰说，基督是我们的主，基督是高于一切的，基督是我们所守着的那一个。如果除了基督以外，有人还想要用自表谦虚等等这样的方式敬拜天使，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节哈，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当然我们可以去分析这个奖赏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得着神生命，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奖赏。如果我们不是因着基督，而是因着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吃、不可碰等等这些条例，或者说是因为一些所谓的传统、所谓的习俗、所谓的人的教训去自表谦卑。你看我现在是一个很谦卑的，是一个很洁净的人，我只吃有鳞有翅的，我不吃带鱼，我不吃什么那个泥鳅，这些是什么？这是自表谦卑了。这是什么？这是好像在高举人的东西了。基督不在乎你吃鱼带鱼还是吃蚯蚓，还是吃泥鳅，这些东西不重要。人要得荣耀的话，是靠着基督的荣耀啊。如果我们靠着饮食、靠着节期啊，你说我今天是安息日啊，或者我今天是祝棚节啊，你看我守了神的规矩，我在祝棚节这一天我没有走两里路，结果变成了什么呢？ 结果变成了神的恩被放在一边了。我们高举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没有走两里路，所以我是一个有荣耀的人，我是一个可以叫别人高看我的人。在这里头，保罗就想把这些人骂一顿，你们这些人实在是不认识基督。我们今天感谢主，2000年以后再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我们是认识基督的人，我们是没有去靠着不走两里路这样的事情来高举自己的，不可能有这样的高举。我们唯有一个可以高举的，就是主基督他自己，因为他抹去了律例上所写的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是基督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不是那些其他的东西让我们更有荣耀，而是宝血，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复活的主，让所有因信他的人能够得着那个荣耀。最后，格罗西书的第二章的这一段话里，最后的一节讲的就是，如果有人按照这些规条来崇拜，来自表谦卑，来苦待己心，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那么我们就回到了刚才弟兄交通的最后一点，就是关于守律法，没有守好的人会怎么办。这里头讲到的是克制己身，讲到的是肉体的情欲。我想如果我们借着圣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会看见神他真的是一个灵，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肉身是没办法来敬拜神的。为什么呢？因为肉身不是心灵，肉身不是诚实，肉身本身是属世界的，是属土的，而神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我们没办法用属土的去亲近属灵的，没办法用属地的去亲近属天的。所以当我们想要去克制肉身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去使我们自己的这个人的肉体洁净，变成可以去逃出喜悦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落在了另外一个错误里面，就是我们没有分辨清楚，原来神是属灵的，我们却是属肉体的。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去讨主的喜悦呢？就是放下那些东西，所谓的克制也好，或者是所谓的情欲也好，所有的这些东西你都不再去要求它了。你不要求说我的肉体是可以洁净的，是可以讨神喜悦的，这些事情我们连想都不想。我们只需要去看我们里面那一个属灵的部分，因为那一部分是可以逃出喜悦的。当我们回到灵里去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一个神所喜悦的器皿。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就还是看着用肉身，用克制肉身去逃出喜悦。我想这个就是保罗所要打批评的一件事情。我就补充到这里。那么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分享或者问题啊？我们在这里可以有一点时间，可以有一点讨论。那么也可以提一个问题，没有答案的。今天交通的内容，我觉得我们可以想到一个问题，可以用随后的一个星期的时间慢慢去思考。就是当我们清楚了今天交通的内容之后，我们看见有基督的律法，有摩西的律法，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这个可以是我们来考虑的。对我们每天的生活，对我们每天的工作，对于我们的信心，对于我们的行为，对我们与人待人接物，我们的言谈举止有什么影响？ 对我们有什么改变。好，我想我们要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想要交通，
我想提个问
啊。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问过很多人，可是我到现在还是不晓得怎么样子做到。我们常常说回到灵里，用灵跟诚实来敬拜主，在灵里祷告，什么意思？怎样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就是在灵里祷告嘛。那祷告的内容是我的魂我在想那些事情，还是我真正的是灵想那些事情？
好，刚才看门姐妹提出一个问题哈，什么是叫做回到灵里？感谢主。赵平弟兄好像也有一个问题要问，是不是？
对
啊，
按照圣经里头那个教训来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么从使徒保罗、彼得和约翰，如果把他们的话放在神面前，他们自己说的话和神说的话，使徒保罗能站立得住吗？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整本圣经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基督说得很清楚，说那些法利赛人，你们查考这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然后他说得很清楚，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经，这经文你们却不待到我这里来求生命。就是我信主之后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呢，就是用律法的律条呢去要求别人，而不是去在基督面前跟着自己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去跟随主耶稣。如果说基督有律法，据我知道的就是心灵和诚实的律法，就是爱，这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并爱人如己。我觉得我自己结婚，我倡导使徒保罗和教皇们都结婚生儿育女，敬虔地把自己的子女带到神面前。而且我今天我本来是打算晚一点说，我不认为一个有组织的东西叫做教会，这个违反了圣经的教训。希望有这么讲的弟兄请注意，这不对，这违反了圣经教训，是说的。
好，感谢主。刚才我们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讲到了两处经文，一个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一个是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想这两个问题提出来，其实都讲到了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审判。好，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回到灵里？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在那个井旁边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喝着井里的水，喝了以后还会渴，我是生命的活水，喝了我的水，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会再渴。然后那个妇人说，你们所敬拜的神是我们的祖先所敬拜的神是在撒玛利亚，你们所敬拜的神是在耶路撒冷。然后主耶稣说，神只有一位，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么在这里头，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对话呢，就谈到了一个关于肉身和灵的问题。我们也经常在我们的所谓的交通当中会提到这个问题，有魂里的，有灵里的啊。我们也知道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神的道就像两刃的剑，能够刺入灵与魂，骨与骨髓啊，就都将它刺入抛开。那么在这里头，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有敬拜需要灵的问题，有心思意念有魂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回到灵里去？其实这个问题呢，我刚才跟讲到说是跟审判有关系的。为什么跟审判有关系？我们回不回到灵里，谁说了算？神说了算。我们心思意念是谁清楚？是神清楚。我们是在我们的思想中还是在我们的灵中，我们知不知道不重要，我们知不知道都不重要， 我是到底是用了我的思想，还是用了我的情感，还是用了我的意志，还是用了我的心灵？这个是要做一个所谓的 judgment。 但是当我们要去做 judgment 本身的时候，我们已经过了那条线。其实审判我们的是神，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无论我们活在情感中也好，心灵中也好，我们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要讨主的喜悦。如果我的情感讨主了喜悦，那我的情感难道就不在我的灵里了吗？好，如果我们我记得以前老弟兄经常讲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的魂要顺服我们的灵，因为我们的灵是有圣灵居住在其间。好，那么在这里头呢，就有灵，有神的灵，有我们的灵，有魂，有体。那么现在我们硬要分辨，我到底是我的魂在思想，还是我的灵在祷告？圣经上没有说你要去分辨这件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请提醒我。圣经上没有说我们要分辨我们是灵在思想还是魂在思想。当我们尝试要去分辨这件事本身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想要去做判断的事情，想要去做论断的事情。那么回到刚才另外一处经文，在提摩太书信里面讲到，说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同样这句话，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家就是教会，神的审判是要从教会起手。那么这句话带给我们今天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一个群体中，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以色列这个群体，他们你无论从以赛亚书还是耶利米书，我们最近读耶利米书会看到很多神的警告，神的借着耶利米这个先知对整体的这群体的以色列人进行责打，进行审判，进行愤怒的击打。那么如果神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的话，那么这一个聚会就是说神的教会，他是作为一个审判的承载者，他是区别于世界的，并不是说这个堂和那个堂有不一样，或者说这个会和那个会有不一样。因为神的家就是指在地上脱离与世界的那一部分。如果神的审判从神的家、神的教会来起手的话，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在神的审判当中。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管你在哪个堂、哪个会，不管你是在哪个国啊，你今天是在地上，是在教会里，是代表神要去审判时候首先承载的那一个器皿当中的一个。我们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本身就是神要去从这个世界上拣选出来的一个器皿。那么他要审判的时候，他要去洁净的时候，当然是从他所拣选的这个器皿开始。就好像在旧约里头，神要有对以东的审判，有对Gaza 的审判，有对以色列的审判，有对外邦人的审判，也有对神的选民的审判。神从哪里开始呢？神从神的选民开始，神从神的家开始，神从我们开始，神从我今天到底有没有去求得逃出喜悦开始。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顺服神心意的人，如果今天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是只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要逃出喜悦，神的审判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奖赏，就是祝福，就是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与我一同享受荣耀。所以我想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借着弟兄的口，让我们回到这个律法和行为这个问题上，回到信心上面去。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去看见神他自己，无论是他借着审判也好，或者是借着祝福也好，在我们的彼此的交通当中，我们只有不见一人，只见基督。 我好像是回避了刚才的问题哈。我想刚才赵平弟兄也提到的问题，保罗他自己的话是不是会被神审判？我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也希望我回答了这个问题，求主怜悯。那么我想我们聚会就先到这里，第二堂聚会之后呢，我们会有第三堂有一些祷告，如果可以自愿留下啊，我们可以有一些为着弟兄姐妹的，为着教会的，或者是为着我们生活的一些祷告啊。我们今天的第二堂的交通先到这里。那么我们请John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教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